利亚国防部6月5日表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一架 P8 海上侦察机5月26日在南中国海地区国际空域进行常规海上侦察活动时，遭到一架中国歼16战斗机拦截。澳大利亚国防部声明指出，中国此次拦截行动非常危险，对澳大利亚机组人员造成安全威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博斯向媒体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已经透过适当管道向中国表达严重关切和抗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表示，中国战机以非常接近的方式在澳大利亚海上巡逻机前方飞行，并且释放铝箔干扰丝，其中部分的铝箔碎片被澳大利亚海上巡逻机的引擎吸入。他说，这很明显是十分危险的行为。任职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钟锦江博士认为，中国空军这次行为堪称鲁莽，和澳大利亚国内政局的变化有一定的巧合。他对美国之音说，
被一些人认为或期待较为轻松的工党不宜上任，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新外长黄英贤就飞往东京参加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峰会及外长会议。而5月26号正好是中国外长王毅率团抵达所罗门群岛，正式开启对南太平洋八国的访问之旅。
钟锦江表示，从时间节点来看，很难不让人认为是中国在向澳大利亚秀肌肉，对澳大利亚的新政府表示出一种强硬的姿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也认为，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与澳大利亚刚进行政党轮替脱不了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面对刚上台的澳大利亚工党，中国心中应该是想要来个下马威，顺便测试一下工党的反应。这种做法就跟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12月刚上台的时候一样，在2013年1月就发生了中国军机和官方船舶接近钓鱼台，而且中日战机首次在钓鱼台周边属于日本防空识别区的空域对峙的情况。所以这次中国对澳大利亚军机采取完全不必要的激烈方式，就是要透过挑衅来测试澳大利亚新政府的态度。但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危险拦截行为应该与工党政府上台无关。他说，
I think it's more a continuation in the Chinese view, aggressive protection of its sovereign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这是中国试图在南中国海积极展示主权的行为之一。因为今年二月还是莫里森政府执政的时候，解放军的海军舰艇就以雷射光瞄准一架澳大利亚的海上巡逻机，对飞行员构成安全威胁。只是这次的事件使得工党政府必然维护澳大利亚的权利，走向与莫里森政府一样对中国强硬的方向。阿尔巴尼斯6月7日晚间表示，我们已经通过适当渠道提出了申诉，而这些申诉是强而有力的。他指出，澳大利亚官方也发表了公开评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并非是低调的外交活动，澳大利亚的批评是强硬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认为，王毅在5月底到6月初访问南太平洋岛国的时候，没能达成原先设定与10个岛国签署全面协议的目标，也算是这次军机事件的背景之一。他说，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地区传统上属于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中国想要去设立军事基地，对澳大利亚来说，不分政党都认为是侵入性的外交行动。从过去中国想要在瓦努阿图设立海军基地，到今年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北京自己心知肚明冒犯了坎培拉，当然对于澳大利亚军机飞临南中国海也就容易心里有鬼，反应激烈。王尊彦表示，由于在南太平洋的外交挫败，北京在这次的澳大利亚军机事件上自然也增加了一点恼羞成怒的味道。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认为，虽然中国对于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一直拥有长期深度的合作关系并不乐见，但是应该与这次的事件无关。他说，
I wasn't at all surprised that the island states were unwilling to sign any significant agreement at a regional level that would have involved.
我对于王毅这次计划签署全面协议破局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尤其是这项计划与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合作协议的时间实在是太接近了，很容易让其他的岛国产生怀疑与忧虑，特别是对于草案中提到警务与安全合作的部分。所以这个计划在王毅出访之前对于岛国就是一个烫手山芋，中国不可能期待太大的，自然也就不会因此过度反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6月6日的社论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从来没有对澳大利亚构成任何的威胁，所谓的恐华妄想症更是对澳大利亚有百害而无一利，改善中澳关系没有自动驾驶模式，关键是坎培拉要拿出实际的行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认为，这次军机事件透露出中国对澳中关系的改善并未深思熟虑，显然民意并不是中国习惯的思考对象。他说，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中国驻澳大使孝谦到现在都还没有把话给说死，甚至可以说双方都愿意谈，可是经过这次的军机事件和王毅的南太平洋外交，澳大利亚的民意恐怕会更不喜欢中国的，尤其现在的在野党主席是前国防部长达顿，他肯定会在这件事情上要求工党政府强硬以对。一旦澳大利亚的社会舆论也跟上了达顿，黄英贤想要和中国重置关系的空间就所剩无几了。任职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钟景江博士表示，澳中关系正处于艰难阶段，而这个责任主要在于中国习惯性将澳大利亚看作是欺负的对象。他说，
中共对工党政府会采用威逼利诱的一贯做法，即一面搞战狼王外交，一面用经济利益示好。但是我认为，如今的澳大利亚政府和更多的民众已认识到，尽管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进口国、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但是正如北约秘书长所言，自由比自由贸易更为重要。我相信澳大利亚人不会拿自己的自由去跟中共做交易。
钟景江指出，澳中关系恶化至今的责任主要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势力扩张严重威胁到自由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因此近年来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是澳大利亚两党一致的态度。他说，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特别是习近平当政以来撕下了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的面纱，中共开始了明目张胆的咄咄逼人的势力扩张，其在南中国海建人工岛礁，并对南中国海进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领海搜索等，直接威胁到这一地区的海上自由航行。
环球时报的社论指出，事件中的一些关键细节被澳方刻意隐瞒和回避了。他们质疑澳方侦察机远赴南中国海的动机，认为澳方提出的证据也相当的不足。但是澳大利亚与美国一直主张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的主权声索并不符合国际法。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一直依循着国际法在该地区进行海上侦察，行使在国际水域和空域自由航行和飞行的权利。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公开表示，随着澳大利亚海军帕拉马塔号护卫舰驶向南中国海，澳大利亚将继续在该区域执行侦察和自由航行的任务。他说，这次事件不会阻止澳大利亚继续从事这些活动，这些活动是我们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以确保在南中国海有航行自由，因为这些从根本上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表示，这次的事件再度凸显了印太战略的重要性。他说，
The Indo-Pacific Project is intended to reinforce a rules-based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 area to keep relations among states.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规则，他所声索的主权并不被国际法承认，而中国依然持续强行扩张在该区域的势力，用武力威胁的方式企图改变现状。 而印太战略的重点就是维持并且强化印太地区的秩序，使其能依据国际法运作。澳大利亚政府在这次军机事件之后，会更加注重与美国等盟友在印太战略的团结与合作。阿尔巴尼斯表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独断，保持该地区的战略竞争非常重要。他说，我们需要确保以一种不会给该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方式管理。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